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我是一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英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他不陌生，特别呢是在一些负面的新闻事件发生后，你会时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他曾经经手过的事情像是921大地震、 SARS、 88风灾、洪仲丘案、阿帕契事件等等，他一出现呢就是在危机处理。你是否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呢？这位特别来宾就是台湾前国防部的发言人罗少和。罗少和从军30多年，经手过许多重大事件，他时常扮演国军、媒体和百姓之间协调的角色。他的危机处理能力被大家称赞他是最强的国军发言人。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在镜头前面对危机和各界压力总是看起来从容不迫的罗少和，在镜头的背后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而罗少和在2016年提前卸下国防部发言人的工作，转换跑道，投入了慈善公益，成为了安德烈食物银行的执行长。罗少和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云彩飞扬，让我们来认识不一样的罗少和，也认识一路以来在他的背后支持他的力量和信念。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罗少和的生命故事。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罗少和，罗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罗哥，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罗哥，非常开心可以邀请你来到云彩飞扬。
是，
因为我知道你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忙碌。
谢谢你。
是，才从国防部卸任，但是你马上就承接了安德烈食物银行的工作。
是，
台湾的听众朋友一定是对你蛮熟悉的，可以常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你。请罗哥还是稍稍的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多一点的了解你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罗少和。我在进入安德烈食物银行之前，我是在国防部服务，是前任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在军中呢，我总共服务的时间将近31年。那我在今年的5月16号，我离开了国防部的工作，然后在休息一阵子之后呢，我就来到了安德烈食物银行。安德烈食物银行它主要的宗旨呢是服务照顾我们弱势孩童。现在安德烈呢所照顾的孩童有4224位。那我们最主要就是透过每个月呢会发放善粮15包。这个善是膳食的善，善粮15包。那这个15包里面呢，它包括了米、面条，还有奶粉，还有很多的营养品，以及料理包，还有罐头。最主要是提供给这些弱势的孩童他们每一个月成长所需要的这些营养。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像我们都会定期的去做个案的探访，对于这些个案哈，我们大概是有几个管道，一个是透过教会，就是你各个教会你的牧者或者传道人对于你教会周边地区有一些低收入户或是有一些突然发生重大家庭灾难的事故的这些人，你们觉得如果说有需要我们这边来帮助的话，都可以通报我们。那另外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学校单位，学校的老师他也最了解他自己班上的学生的状况。第三个呢是警察机关，所以我们也跟各地的派出所合作，在你的辖区之内，如果说你有发现一些个案的确是需要照顾的，也可以通报我们。那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村里长，因为村里长他对他自己的辖区内的人他也是最了解。那第五个的话呢，就是地方政府的社福机关，如果他们有发现一些个案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通报的体系啊，让我们这边来。那我们这边会做一个评估，如果的确是符合我们援助的这个对象，那我们就会去帮助他。安德烈食物银行，我们大概就有几个重要的工作哈。第一个就是宣导，我们现在是在校园里面积极的做推广，跟学生们宣导，第一个食物不要浪费。因为根据联合国的调查，全球有将近一半的食物其实可能都是被浪费掉的，所以我们要宣导大家，就是说不要浪费食物。第二个呢，就是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人，去关心人。其实上帝把爱放在我们的当中，上帝爱我们，神爱我们，同样的我们也要多去爱别人。我想这是我的信仰所带给我的。那另外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关怀弱势，他可能是中低收入户，他也可能是家里面突然间遭逢了这个重大的事故，遭逢到一些灾难，需要人家来帮助他们。那第三个呢，就是急难救助，比如说台南发生了大地震，就是维冠大楼里面的住户受到了这种重大的这种灾难，那像这些受灾户呢，也是我们帮助的对象。其实我们这样的工作哈，靠的都是社会各界的援助，不管是金钱或者是物资，或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志工帮助他们能够很正常很健康的成长。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得到很好的帮助，他们也能够被带在一个很正确的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将来他长大以后，哪怕他只能供养他自己，最起码他不会再成为社会的负担。甚至如果说今天把他教育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安德烈我们有三募第一募就是募款，因为我们必须要去买大量的物资，那我们还有很多行政方面的这个指引，比如说旅运费啦等等的，所以一个是募款。那第二募呢是募资，那第三募就是募人啊，牧人的部分就是讲的是志工，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愿意来当志工，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上我们的脸书，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会公布在脸书或者是我们的官网上面。
是罗哥，我们其实透过金钱上面还有在物资上面嘛，但是会不会在募物资的这个上面还是有一些的条件，比如说如果他送来的这个物资可能是不太适合拿去救助的。
是是主持人您讲的非常的好哈，也讲到了一个核心。我们现在募的物资哈，都是以吃的为主，就主食啦、副食啦，或是即食品哈。当然也有很多人很热心啊，像我那时候刚刚到安德烈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啊，我看到我们的那个物资的这个陈列架上面，有泡面啊，然后也有这个就是小孩子吃的零嘴。那我说，哎，我们既然是要提供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哈，那你怎么可以提供这些泡面啊，或是这些零嘴的东西呢？那我们的同工就讲，他说我们也知道啊，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会放在我们的食物包里面的，可是就是因为有些民众他们很热心，也许在他的生活周遭啊，他可能有这些东西，或者是他有这个机会，他就买这些东西，买了以后就很热心的提供给我们。但我们是希望就是如果说民众要捐赠物资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话，当然一定要以他们能够健康成长为主，所以像一些什么泡面啦或者是一些零嘴类的，我们是感谢啦。
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动机，但更是要有好的果效出来。
对对，
其实您以前的工作跟现在的工作，我觉得是转换一个非常大的跑道，因为以前在国防部嘛， 这个转换的过程中需不需要重新的适应，还有包括在生活上啊各个层面。
我以前在当发言人的时候，那时候工作的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二十几万人的部队难免会，就是说因为官兵来自于四面八方嘛，各个阶层都有，所以部队里面难免都会有一些问题，军纪的事件啦、啊，或是一些突发的事件的发生。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常常要做危机的处理，负面议题的处理，再加上就是我们必须要经营发言人的脸书专页，网络的经营，还有面对新闻，还有面对很多的活动，工作的压力就非常的大，所以睡眠的时间也很少。现在到了安德烈来的话，就是比较单纯了，最主要就是照顾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那事实上我会选择来安德烈，是因为安德烈他真的就是在关怀关怀这些弱势的孩童，而且我觉得这个单位他可以做的事情还非常的多。我希望我们不是光是提供物资来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成长，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他们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被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我自己本身以前我的出生的家庭因为比较贫穷，所以我们在小的时候在那种贫穷的环境里面，我们也经历过就是被别人瞧不起，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就是很自卑的那些阶段，所以蛮能够体会到就是说在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面对的问题。我觉得物资的提供哈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心灵的帮助，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觉得那是更重要的。
罗哥，你有谈到说其实自己会从事安德烈食物银行跟您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是不是也可以请罗哥跟我们谈一谈？
好，我是出生在高雄，我的父亲他是滇缅，就是当年的时候滇缅部队啊跟着李弥将军哈从这个缅甸出来，然后回到了台湾，大概在民国43年的时候，后来在高雄娶了我的母亲嘛哈。小的时候因为我的父亲他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啊，他们算是一个望族，因为38年的时候，那时候大陆整个政权沦陷之后呢，他们就从缅甸那一带然后打游击，然后最后来到了台湾，所以他在台湾军中服役的时间啊，他也不长，待了4年多，然后他就申请退伍了。那个年代哈，就是家里面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大概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啊，就会先娶一个所谓的童养媳，所以我的父亲在13岁的时候他就娶了我的大妈，18岁的时候娶了我的二妈，所以我现在的妈妈
其实是三妈妈，
对，其实是我爸爸第三个太太，
台湾的，
在台湾，对，
是是。
那我在大陆呢还有两个哥哥。
在您出生的时候有享受到以前父亲他儿时的时候享受到的那种柔美的家庭光景吗？完全没有。
对，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家庭环境不好嘛，以前家里面是望族嘛，有经商，那他就想做生意，但是因为那个年代啊，一方面他在台湾的人脉不够，然后条件也不足，经验也不够，做生意就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出生的时候呢，我们的家庭就是非常的贫穷，那我们也搬过很多次的家，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一餐没一餐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应该是在大概五岁左右的时候，家庭环境真的是遭到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养我跟我弟弟，所以我跟我弟弟呢，我们曾经大概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是在信望爱育幼院啊。信望爱育幼院呢，当初它是一个王守信师母，他也是基督教办的一个育幼院哈，就是专门帮助那些失亲或者是单亲或者是家庭环境非常差的这些家庭的孩子。所以我在那育幼院里面也待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家里面稍微好了一点以后，我才跟我弟弟才离开育幼院。我还印象中，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曾经穿的裤子啊衣服啦，就是有补丁过的啦， 或者是我们穿的到学校穿的这个球鞋了，就是后面破了，前面破了，前面一个脚趾头都伸出来的。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穿的那个年代虽然不是说穿的非常的华丽哈，穿的非常好，但是别人穿的最起码都是没有补丁的，穿的都是很正常的衣服或是鞋子。可是呢，我们穿的可能是有补丁的，或者是前面有破洞，后面有破洞的。那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已经输人一截了嘛。那如果说上全天的课，你的便当里面放的都是这个什么萝卜干啦，或是这个像什么这个豆豉啦哈这一类的，可是别人可能有鸡腿啦，或是有肉啦，或是有丰富的菜啦，那你觉得你吃饭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一起，你只能躲到一个咔咔角的地方来吃你的便当，
或是用便当盖稍微把它盖住一下，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菜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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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所以我想那个对孩子来说心里的憧憬应该蛮大的吧。
对，所以我自己在小的时候就是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让我觉得为什么我的家会比别人穷啊？为什么我吃的便当会比别人差？为什么我穿的衣服我穿的鞋子会比别人不好啊？那你就会在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如果说它是朝负向来发展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自卑感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啊，我为什么什么都不如别人哈？那你有这个自卑感以后呢，你就开始就会退缩，你会封闭自己。然后再加上我的父亲因为工作的这个不顺心如意，所以他的脾气也不好，所以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很严格的这种环境当中成长。其实我会信基督教最主要是因为受到我父亲的影响哈。那我是听我父亲讲，就是说我在大概在四岁多的时候我曾经生了一场重病。但讲这个要可能要再回到就是说我父亲他为什么会接触到基督教。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军中退下来了，那刚好有一次呢有一个基督教传道人就向他传福音。那可是他心里面他其实还是蛮排斥的，所以他并没有决志要信主。那传道人有一句话就是跟他讲，就是说你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你可以向上帝求你可以跟他祷告，他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应允你。他把这句话放进去了，放在他的心里面。那后来就回到就是我四岁多的时候生了一场重病，那时候因为家庭环境不好也没有办法去到大医院里面去看，地方上面的这小诊所吃了很多的药也吃不好，那就看我的状况就越来越严重，然后甚至他是跟我说就是那天我就昏迷了。那我的父亲就很急，他突然就想到就是传道人曾经跟他讲过这句话，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上帝啊，我不认识你啊，可是现在我的孩子生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病，我看我要失去我的孩子，我求你来帮助我，你来医治他。那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就听到我哇的哭，就是哭出来了，人就醒了。那从此以后呢，他就觉得是神医治了我，所以呢他就去教会，然后呢我也就跟着他，小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到教会，从主日学开始。我到教会我觉得很快乐，因为上主日学的话呢，主日学的老师他们会讲圣经的故事小的时候我就听很多约瑟的故事，大卫的故事，扫罗王的故事，然后还有就是耶稣怎么样分五饼二鱼让这个五千多人吃饱，可以听很多圣经上面的故事，然后我们也可以唱诗歌，很简单的这些主日学的诗歌都非常的好听，所以我觉得到教会去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受洗是在我小的时候，大概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教会的牧师说要不要受洗啊，所以后来我就受洗了。
是
小的时候当然就说你在主日学里面你会听很多圣经上面的故事，那这些圣经的故事当然都有神的话语哈。虽然知道，可是毕竟年龄还小，所以你没有办法能够想得那么深入，你的体会也没有那么深刻，对福音的这个它的这个信息，你对神的话语可能你都没有办法能够了解的那么像长大了以后一样了解那么样的深刻。长大了以后其实也还是有过了一阵子懵懵懂懂的这个岁月哈，虽然已经是受过洗了，可是呢有一阵子也是到教会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 也曾经过过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我觉得我感谢神，就是神没有抛弃我，他还是把我紧紧的抓住，而且在我这一生当中他给我很多的恩典，甚至有的时候在面临就是生死关键的时候，他救了我，他帮助了我，让我在面临很大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也帮助我能够度过这些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一生当中都有神的恩典同在。
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说基督信仰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你需要紧紧的抓住它，而且你愿意跟随它？
我觉得应该是在就是说下了部队以后，就是74年哈，下了部队以后，因为下了部队以后，我们当一个就是我一毕业的时候是中尉嘛，那从当排长、当连辅导长，还有包括了就是我从马祖回到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还生了一场重病，在那生病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包括住院了，然后回家休养，所以在那个时间，然后再加上就是后来在部队很多的历练哈，碰到很多的困难。甚至碰到一些就是说一些长官不同的看法哈，有些长官他的要求可能是非常的严厉的，可能是不近情理的，不是让你很如意的，这种情况之下逼迫挑战一定会很多，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当然你就学习，因为你没有别的依靠，你唯一的就回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向上帝说，我是能力是不足的，我是很不配的，我需要神的帮助，我需要神的话语，所以我从下部队开始，我大概都会带一本圣经，还有以前刚下部队到外岛去的时候，还会带荒漠甘泉，那就是每天利用时间有空的时候，就是翻翻圣经，看圣经，然后看这个荒漠甘泉。在这种环境当中，就会让你更多的体会到你要来仰望神。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在那个年代啊，有很多就是当军人的哈，大概是有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眷村的子弟，眷村的第二代，他要当军人。另外第二种呢，就是家庭环境不好。那我的话呢，我的父亲是就是所谓的外省人， 我算是这个外省人的第二代，然后呢我家庭环境也不好，所以这两种因素呢都是让我就是要当军人的动力。那事实上我在国中啊功课都不错啊，我也考上了这个公立的高中，那我那时候我也考了中正预校，那我的成绩也非常的好，但是我的母亲她舍不得我去当军人，所以我就去念了高中。念了高中，高中的时候呢我的功课就比较没有那么好了，那时候比较混了一些哈。那后来我考大学考上了就是政战学校的新闻系啊，成绩也比较前面，考上了。后来我就跟我母亲讲，也跟我父亲讲，我说是不是可以让我去读军校，这样的话可以减轻家里面的负担，所以我父母亲同意之后我就去读军校了。
其实我觉得罗哥好像在你人生中很多的选择是你顾及到你的家人，
是这个就是你去面对一个现实环境的时候，你当然你就必须做一些选择。所以那既然考上了政战学校的这个新闻系，那我觉得这个系也不错，然后也跟自己的兴趣也蛮能够结合的，所以我就读了军校。在政战学校的四年三个月，不管是在专业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还有尤其是在性格上面，得给我们很多的磨练的机会。每一个人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他其实他是向往自由的，他可能是不希望就是被约束的。你当军人的话呢，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必须要服从命令，你必须要被约束，所以自然而然就是会磨练你的心理素质，将来面对艰困的环境的时候，你都能够去面对。
那罗哥小的时候因为你的家庭背景，你觉得有没有帮助你比较能够适应那个军中的生活，比较能吃苦呢？
当然也有，当然也有，因为自己的环境哈，小的时候的环境，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到了部队里面，早年的时候的部队的环境哈，它毕竟不是一个物质非常丰富的环境。你像其实四年我一毕业的时候就是分发到马祖，在马祖的莒光哈，莒光指挥部，那是一个小岛，那在那个小岛上面生活了两年一个月，物资是就是说不像在台湾一样，所以我们吃的米啊可能都是那种就是可能里面甚至可能有米虫的啊，吃的面粉，那个我们做的那个馒头啊，那个面粉可能里面有那个就是那个黑黑的那个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笑，就是说我们吃的米或者吃的这个馒头啊，我们都是配着芝麻吃下去，其实讲那个芝麻就是那个讲就是那个虫，米虫对。所以那个环境哈，可能不像在外面的环境一样那么好，但是就是训练自己。然后当我们从基隆搭着船搭着军舰到马祖的时候，其实那天晚上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风浪很大，八到九级浪非常的大，那我们本来以为就是说那天晚上是不是不开船，等于后来还是开了。然后一个晚上呢，就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个船舱里面了一堆的人在那边吐，所以那个你第一次就是到部队里面就是报到的第一天哈，就让你有这种非常刻骨铭心的，到现在都你都忘不掉的这样一个环境哈。就一堆人，大概我看了大概有60%-70%的人哈，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新兵啊，不适应那种环境的，都在那边吐，连包括了就是住在马祖的人，他们要回马祖去哈，都受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那种风浪有多大。那就一路摇晃哈，然后到了这个先到了东引哈，东引的人先下去了以后，然后又再到南竿。那到了南竿以后呢，我们又要再转啊，再转交通轮到西莒。到了西莒以后呢，因为刚好是这个有这个落潮哈，潮差的关系，所以呢，你这个交通船它没有办法能够靠港，那你必须要再靠三板。上了这个三板以后呢，然后你再可能你要涉水啊，你才能够上岸。所以你等于就是说这一天多的时间啊，就已经把你整个人折腾到就是啊，你已经体力啦还有这个精神
了，头昏眼花了。
哎，头昏眼花。所以我们到了这个码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总共有四个同学一起过去，指挥官在码头上接见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四个同学在那边摇来晃去的，觉得好像地球都在晃动的感觉。然后指挥官问我们的话，我们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哈，前言不对后语。那是非常深刻的印象了。然后下部队当排长当辅导长，那时候外岛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构工啊，就要做碉堡做据点，一早起床了以后又要带着部队要去捡石头啊，要去拌水泥，然后要去搭鹰架 要去做碉堡，做这个围墙，然后外岛又很缺水。我们像我们洗澡的话呢，都是没有办法在据点里面洗，我们一定是要到外面的名家啊，就是澡堂，要花钱的去洗。所以每天早上到晚上，这个都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然后晚上你可能还要去查哨。那那个年代呢，两岸的关系还是蛮紧绷的，所以常常会有很多的，就是你去查哨的时候呢，常常就是要荷枪实弹的哦，带着枪兵，然后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去查。然后那时候传闻又很多啊，什么这个大陆的这个蛙人啊，到摸上来了，
你是说水鬼吗？
水鬼，对啊，摸上来啊，割耳朵啦，对不对？割喉咙啦，挖割鼻子啦，什么样的传说都有。那个环境是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对我们的整个心智的磨练是蛮有帮助的。所以即使经过了30年了，我们还是记忆非常的深刻。
是，我想军中生活有很多震撼教育。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我在军中的将近31年的时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经历了蛮多。后来就到国防部服务的时候，刚好就经历过96年的台海危机，然后88年的两国论，还有921赈灾。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国防部的发言人室，我当新闻官，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呢，就是陪着长官到这个灾区做慰问，或者是做相关的新闻的处理。再来就是第一次的政党轮替，然后再来就是92年的 SARS， 那个也是对台湾来讲也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再来100年的3月1号接发言人以后，就是比较重大的事件，就是102年的洪仲丘案。我想这些事情都自己经历过了以后，不管是我当新闻官，或是我当侦探主管，或者是我后来我当发言人，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对一些就是危机的处理经验方面就可能会比别人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危机处理就是不要发生危机，不要有这些事情的话是最好。
那像罗大哥，当你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军中你工作了这么多年，31年，你会不会发现说其实社会大众对于军人标准特别高？
其实我自己在当发言人的时候，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到，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大众对军人他是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在看待军人。当然自古以来，因为我们把军人形塑的就是军人是怎么讲，就是保国为民嘛，
就是很像钢铁人的化身呢。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不太实际了哈。军人他绝对不是钢铁人。所以后来我在国防部当发言人的时候，我推的广告，我就严禁就是把军人形塑的像钢铁人一样，因为军人他就是一般的人，只是军人他的职责他是保卫国家的安全，他是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有处理过，就是说曾经有军人他到麦当劳去买饮料，买这个就是买这个餐食哈，或者是到咖啡店里面去买咖啡，然后就有人有媒体啊，或者是有一些网友啦，他们就质疑，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军人可以穿着军服去买麦当劳，可以去买咖啡。记者问我，我就告诉记者，我说为什么他不行？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里面有规定，就是军人他不能去买麦当劳，他不能喝咖啡吗？他有犯法吗？他的服役有没有问题呢？在这个咖啡店里面，或者他在这个麦当劳里面，他是不是有不当的、不雅的这些动作呢？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并没有违规，他也没有违纪，为什么他不行？我觉得就是社会大众，其实大家并不是排斥军人，也不是厌恶军人。其实大家对军人其实都存在了一个尊敬跟一个好感，那只是说大家对军人的要求可能会比较高，再加上就是有些军人的确也是，就是我们处理很多的案例有些军人可能就是说他自己必须要去检讨发生的军纪的事件或是涉足到一些不当的场所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造成社会大众对你就负面的这个观感。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所以往往有些议题呢就它就会被放大被扩散。其实像我在国防部服务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其他先进国家部队的军纪状况。以美国来讲的话，美国的国民他们对美国的军人他觉得就是说某一个军人发生的军纪的事件，那是他个人的行为，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军人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如果说今天你不去尊重军人，你不去支持军人的话，军人他得不到应有的尊敬，或者说他的士气啊被受到的影响，那他怎么还会有能力去保国为民？部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我们当然一定要要求就是部队要检讨改进。但是我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哈，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看到我们的军人的时候，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记得有一次看到您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你有谈到说，其实您也常常会牺牲到要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只是您，还有包括说这些在服务的这些军人们。
是因为我的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我从早上大概5点钟我就开始要看，就看很多的报纸，然后7点15分左右我就必须要去参加就是战地情汇报。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就是一天，可能上午的时间，如果说有一些议题，可能媒体他就开始会来访问你，可能会打电话给你。到了中午的时间，你也不能休息，因为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电视媒体、广电媒体，每个媒体它都有它的特性，所以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呢，都会有不同的媒体，它会打电话来给你。那有的时候如果说碰到一些事件，比如说突发的这个重大的事件啊，那你可能就必须要去做一些处理，所以每天都是在那种比较紧绷的环境当中。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不是单向的去面对媒体而已，你要面对还有你背后的国军官兵、广大的社会大众。我在回应很多事情上面就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常常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求神给我智慧，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怎么样来答复。比如说像这个104年的时候发生阿帕奇的这个事件哈，那时候就是有某位艺人他登上了阿帕奇的直升机，然后衍生了后面的一些事情。当初哈，这个六栋幺旅哈，这个部队他们在人员的管制各方面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社会大众，尤其是有一些网民哈，对于这个单位也有很多不客观的这种批评哈跟责备，相对来讲的话也对这个整个部队的士气又带来打击，尤其是他们背后的这些眷属，那我就必须要兼顾，对那些奉公守法的人来讲的话是不公平的。其实在军中因为挑战非常的多，当你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个人的心理的素质非常的重要。当然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信仰，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个信仰，我们就有所依靠，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足的，所以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你，赐给你力量，赐给你智慧。在1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好就是军中发生了，就是陆军发生了洪仲秋案。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考验最严峻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那时候常常就会很多的讯息就在网络上面燃烧，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媒体呢就会跟着这个网络就会来回过头来问我。所以我那时候常常碰到就是说早上8、9点钟记者就开始打电话来，今天网络上面或者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网络上面有什么什么什么讯息发言人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那时候常常跟他们讲，我说我也是跟你一样差不多的时间看到这个讯息，我说我需要去查证。我需要去查证，查了以后呢，然后再来跟你做一个说明。可是媒体他们也有他们的工作压力，他们说不行我们现在这个马上这个新闻就要发出去了，你现在就要立刻来回应我们国防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说我是一个发言人，我必须要负责任，我对于就是我现在没有查清楚的事情，我也不能随便去做任何的评论。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一些时间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天天都是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当然事后就是经过了桃园地检署检察官的调查，的确了还原很多的真相还原很多的事实，有很多网络上面的这些传闻都不是事实。那我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我面对各界的那种庞大的压力，说坦白话我的心理素质再怎么强，到最后我可能都受不了。所以我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 哦，我已经快得忧郁症了，我晚上睡不好觉，我本来睡眠时间就已经很短了，那我那时候我已经到了那个濒临这个崩溃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那我感谢神，就是我有一位弟兄啊，他现在已经是传道人了，有一天他传了他有一个感动，他传了一首诗歌，歌名叫做有一天。我听到那首诗歌的时候啊，我内心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那个诗歌里面他所讲的状况啊，他说有一天当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面临困境，当你面临一些什么的时候，你不要伤心，你不要失望，你不要灰心哈，神他会来帮助你。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我需要更多的来依靠神。所以在那之后我常常就是压力很大啊，我没有办法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听那首诗歌，就帮助我沉淀我的心情啊。因为那段时间我摔坏了我两只手机，因为我在面对外面的时候我必须要心平气和，我不能有任何的情绪，可是你会有很多的心中会有太多太多的这种负面的不实的讯息进来的时候，因为你要压抑，你压抑面对的这些人过了以后你会爆发出来，所以就只能砸自己的手机。
是我想到刚才罗哥说军人不是钢铁人，军人也是一般的人，也会有情绪，在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各样的反应，
对，都有自己的软弱了。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说，你即使是再怎么样坚强的人，你都有软弱的地方，所以就是要像我们有信仰的人的话，我们就是要学会回过头来，就是去仰望我们的信仰，仰望我们的神，他来帮助我们。
是，那罗哥谈到说啊，信仰的启蒙是从你的父亲开始。小的时候因为4岁你生了一场大病，爸爸向神祷告，结果你就康复了，爸爸就带领你去教会。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基督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那个最宝贵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一个爱。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小的时候家庭环境不好，但是我们也曾经就是得过很多人的关怀、照顾、帮助，所以一路走来，就是让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爱。那我之所以会在提前退伍之后到安德烈来，我觉得也是我希望能够传播爱。其实爱它能够化解暴力，爱它能够成就一切。在圣经上面有太多的地方他谈到了爱，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耶稣的爱，上帝的爱，那让我愿意就是在未来我的有生之年，我也许可能我的人生已经过了将近1/3了哈，剩下1/3，那我觉得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就希望就是能够把耶稣的爱，上帝的爱也能够分享更多的人。那我觉得就爱他能够化解一切，他能化解误会，它能化解暴力，它能化解这世界一切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就是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跟大家都一样哈，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也曾经干过就是很多让我觉得就是说后悔的事情。其实你只要就是你心里面有任何一个不当的想法，或者说口里面出一句不当的话，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带兵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去责备兵，你可能会讲一句很严厉的话，或者是讲一句很粗俗的话，其实这些都是罪。或者说你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曾经有一闪而过一些怎么样去谋取己利的一些念头，或者说你曾经去就是去咒诅过别人啊，或者说你曾经去拿过就是你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是罪啊。不是说你今天你要去杀人、抢劫、作奸犯科才是犯罪。我觉得我们对罪的定义哈，要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让神的恩典，让神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常常来关照我们。其实，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在罪当中。我有的时候我还是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碰到一些跟人相处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苦毒、恼恨、不平啊，这些其实都是罪。 可是我觉得神的爱饶恕了我，也帮助了我，所以对我来讲的话，这是我一个基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核心的一个信念，我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教导，让我自己愿意将来我就献身在这个领域里面，希望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把神的爱去分享，分享给更多的人。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哈，每天早上我会看圣经，我的读经的这个进度啊，就是每天看两个章节哈，然后看一年就是把一本就是经文能够把它读完。我是已经读过了，已经全部翻过，从创世纪到最后一个章节哈，全部都已经看过了。启示录哈，圣经里面太多的话语哈，神太多的话语，其实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亮光，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有一些章节哈，它就在你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啊，它就会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脑海里面，它就会闪出来。我想那个就是神对你的一些提醒，或者是神对你的一些安慰。
可不可以请罗大哥跟我们分享一节读圣经的时候你特别有感触的经文？
我常常会就是提醒自己的，就是诗篇23篇啊，就是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神他总不撇弃你哈。我觉得诗篇23篇是我在工作上面，在碰到很多不如意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帮助。大卫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哈，他虽然经历了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他也曾经背叛过神，背叛过信仰，所以他也经历过很多大的这个患难。我想大卫他所写的这个诗篇哈，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帮助。
是，我想到在我们访谈之前呢，罗大哥有提到说，去教会之外，其实太太孩子也会一起去教会。你觉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家人是不是你很大的支持啊？
对，他们也是我很大的支撑。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也会做一些分享。那我太太她也会在用圣经上面的话给我很多的提醒跟帮助。大概102年就是红案发生之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就是说
你说洪仲秋的案
件，对，洪仲秋案，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就是说如果说我可以退伍的话，我希望能够赶快交棒，然后我就想要去做一些跟社会公益有关的，就是进入这样一个团体来工作，作为从事一些社会公益的事务。但是102年到104年啊，多次提出了退伍报告，长官都不同意，都希望我能够继续帮忙。所以我就一直到了105年啊，105年的5月份，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iming 啊。所以后来我就跟长官讲，我说不行，我一定要退伍哈、啊。我说我人生的规划哈、啊，已经这个往后 delay 了这个将近快3年的时间啊，我说这已经跟我原来的这个规划已经有极大的这个落差了，所以就是很坚定的就是退伍，
是
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有些人说啊，是不是跟这个什么政党轮替有关啊？我说绝对没有任何的关联，军人是没有任何的色彩的啊，军人效忠的是国家，保护的是国家跟人民，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是，停下来啊，我觉得罗大哥你非常的清楚自己的人生信念还有这个价值，所以你才会选择要去到安德烈食物银行，因为你希望可以把神的爱真正的付诸于行动来分享出去。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也请罗大哥，或许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他们也想说，如果要去当兵的话，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个年轻朋友，你会对他们说什么话呢？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先问问自己，你愿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你的领导，被管理者，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心啊？如果说你今天你有心，你愿意成为被别人领导，愿意顺服别人的领导，当然你就可以进入这样的环境啊。因为军中它毕竟是一个讲求纪律啊，讲求阶级，它也是讲求就是领导者跟被领导者伦理关系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一旦进入到军中，你从最低阶开始，你就是被别人领导的。哪怕你今天你到了中高阶，你比如说像我少将退，对不对？我上面还有中将，还有上将，还有更高的啊部长，我还面对很多的长官。 所以你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可能都是一个，有朝一日你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可是你还是可能是一个被领导者。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考虑到，就是说你的想法可能跟你的环境跟你的长官的想法可能会不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要学会顺服。在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如果说今天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你就不能去做。所以像以前我在军中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违法的，那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我心里面一定是有一个方寸，就是我不能去做，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干这个违法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是看你的兴趣，看你的个性，然后看你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二方面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可以，我其实我蛮鼓励，就是你不管是这个义务役到军中来当兵服兵役，或者是说你把这个服兵役当作是一个职业，就是当志愿役到军中来，我觉得它一定有可以帮助你成长的地方，心智的磨练，还有就为人处事的这个训练，还有就是让你也学习到，就是说在军中当你面对各种问题各种状况的时候，你必须要独立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讲的话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也邀请罗哥够就着你在信仰当中的经历也给我们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呢。
我觉得离开神就是万万不能啊，这是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我觉得在我们来讲的话，一生当中啊，我们常常会依靠自己，我们会觉得就是说自己很厉害。像我有一次我在一个特会里面，有一个传道人，他就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哈，他就给我们针对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啊，他就给我们一些建议嘛。那个传道人他就轮到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一生啊，你常常会依靠你自己的经验，依靠你的智慧，依靠你的聪明啊，然后依靠你的能力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你这些都是短暂的，都不足以来帮助你，你最终你还是要来回到来依靠上帝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的话，那是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一个传道人跟我讲的。那在我往后的人生里面，我常常就是这句话就会提醒我，不要认为自己能力很强，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自己足以去面对一些困境一些困难，最重要的你还是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顺服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做我的主，来帮助我，来成为我的力量，来成为我的智慧，让我能够讲合宜的话语，让我能够做合宜的事，也让我有能力除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外，我也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一生当中让我感受很深刻的是这一点，我也可以就是拿这些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勉励。
是，我想到之前罗哥说读圣经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常常提醒你，我想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是，
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需要各样的资源能力或盼望信心勇敢都可以从上帝而来，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今天非常感谢罗少和罗哥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是英如，非常感谢安德烈食物银行的执行长罗少和在云彩飞扬当中宝贵的分享。亲爱的朋友，这个世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有时候会不会让你很没有安全感？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似乎也默默地灌输我们一个讯息，就是要靠自己。因为人和人之间呢，失去了那份信赖感，或者是环境不理想，所以只能够凡事靠自己来面对跟处理。但是呢，我们又发现 虽然在各样的事情我们在承担上面都要亲力亲为，可是有很多事还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不能够单靠自己就可以做到。比如说生病的时候我们要靠医生或是要靠药物，又比如说当我们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需要被别人来救助才可以脱离险境。其实人从小到大都需要别人无数的帮助，没有人可以夸口说过去的人生完全是靠自己的。甚至呢，人赖以为生的空气、阳光、雨水或是生命都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无论我们是坚强或是软弱，不管我们是否愿意交托或是倚靠，其实在每一个处境里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呢？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不足、软弱借着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以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跨越一切的困难。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总是靠自己的人吗？我愿意你来经历这位赐恩典的神，让你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在他的恩典跟慈爱中重新得力。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罗少和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你想要索取罗少和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就问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在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说声